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啦。今天啊，是我们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第十四章，同时我们也是结束了所有小先知书卷的查考。特别的期待近期的喜乐灵城能够帮助每一个大人孩子在家中落实我们的信仰，真实的学会去追求神，爱他，并且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改变，让人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认识上帝，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尤其是讲到与神相爱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记得，敬拜偶像就是对神最大的背叛。而敬拜偶像呢，不单单是去庙里求神拜佛，我们所有生命当中大事小事人事物，如果取代了神的位置，那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求主帮助我们杜绝偶像，单单的侍奉敬拜他。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然后来结束我们的何西阿书的查考。原来这个恶主人他身上所有的刺都一根根最后消失不见的时候，恶主人自己都惊呆了。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轻松，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好像把自己身体里面原来有的毒素都带走了似的。他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他这样的改变。哦，你们看，我身上的刺全不见了，而且我觉得呀，这些刺似乎带走了我原来身体里所有的毒素呢。哦，这是最好的排毒养颜的方法呀。哈，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仙人掌刺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呢。哦，我还以为只是为了让你们晚上不被野兽侵蚀呢。不，我们的造物主把刺给我们可不当那只是为了要修饰呢，我们的叶子就是这些刺，而且这些刺啊，大量大量的会帮我们保持身体当中的水分呢。你们觉得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干旱的沙漠存活的？就是因为这些刺儿。但这些刺儿呢，如果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那可就是痛。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它最好的功用，那就是测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诚实可靠。如果他心怀鬼胎，那么这个刺长在他身上就会又痛又痒，他呀真的就痛不欲生了。哎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原谅我，我现在已经想好了，我的使命就是要把我的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让别人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要做一个失信于人的人。而且啊，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真诚的彼此相待，我们会把不管是城市还是沙漠都变得充满了爱，充满了歌声，充满了舞蹈。 听到原来这个无恶不作的恶主人居然今天能够发表出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宣言，真是让大家沸腾了。 于是主人小河、歌唱，还有仙人掌街舞群，以及原来这一位无恶不作的大财主，终于决定他们要联合起来，由小河去栽培更多更多会歌唱的植物，由歌唱带领着大家训练所有对歌唱感兴趣的植物动物一起开口歌颂，而街舞群的仙人掌们就负责用自己的果子还有自己身上的刺带着爱的好消息飞到千家万户，去送出所有的人都渴望的温暖。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方圆百里之内，无论是沙漠、乡下还是城镇，全部都收到了欢迎他们加入传递爱的大军。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做错过什么事，伤害过什么人，我们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就在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爱的传递行动当中，不仅仅是歌唱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美妙歌喉的价值和使命在哪里，主人小河知道歌唱再也不会背叛他，而原来的恶主人也再也不会以赚钱和利益作为他自己活着的目标，更有那千千万万的仙人掌街舞群们，他们更加的知道，原来当他们以跳舞来传递爱的时候，他们的舞蹈才真正的带给他们内心极大的满足和快乐。就这样，整个世界都变了，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新的人。而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改变从哪儿开始的呢？又好像就从我这一个小小的意念的转变开始发动那一刻，它就开始萌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渴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吗？人人都充满了爱，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以伤害他人或者是追求利益为目标。事与愿违，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呢，却常常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安，很受挫，也非常的难以相信人。正因为我们远离神太久了，所以唯有一个个的人都回转，才能够带动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十四章当中，神应许了他自己的选民全新的生命，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太美太美的一个真实，我们可以去相信未来会成就的一个景象。但这个景象的发生，唯有当你当我从我们自己最微小的一个意念的回转开始。每一个生命都需要被触动被改变，可是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改变来祝福我们，我们必须成为先改变的那一个人，我们必须成为先去祝福他人的人，我们必须先学会牺牲，学会守信，就如同在整个故事当中好主人、良善的主人小河一样，他面对背叛自己的歌唱，面对伤害自己的街舞群仙人掌们，又面对这一个无恶不作的恶主人对自己百般的挑衅、威逼利诱，但是他仍然选择以良善温柔待他们，仿佛基督在我们整个人间所做的一切一样的。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个背叛上帝的世界，唯有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才有可以效法的一个动力，他们才有一个可以追求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把上帝那全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活出来，那我们 是如何让这个世界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相爱呢？我们如何让世界知道，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呢？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怒气向我们消转，让他的恩典福泽能够临到这个世界呢？因为神的道是正直的，我们行在其中，但是恶人必然灭亡。亲爱的小朋友，你选择过讨神喜悦的人生吗？你选择回转归向他吗？还是说，虽然我好像知道他，但是呢，我却有其他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大了，无力回转的时候，我们发现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才回头，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来得及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真儿鼓励你从小就要紧紧地依靠神，追求神，认识神，并且爱他，不要拜偶像，不要远离他，更不要背叛他，因为他爱我们，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人们走进真爱之我家母亲节的特辑。哎呀，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今天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心灵的状况呢，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母亲，很多的姐妹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贪心的这个问题。那由于我们讲到贪心呢，很多人立刻联想到的就是贪财或者是贪婪。那对于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样的一种解释是我们没有办法和我们自己目前的生命状态联想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呢。而且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清楚地跟我们说，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因此呢，我们对贪这一个生命的状态是敏感的，不会有太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贪心的人。但是如果今天真儿换一个说法，换一个角度来挑战一下我们所有的妈妈们，请问你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吗？看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庭状态，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满足和感恩吗？在这个时候，正儿相信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答案。正儿也常常听到有姐妹跟我分享说，如果再能有一点这个，或者是再加上一点那个，那我的生活一定会不像现在这样痛苦。不知道亲爱的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呢？有过这样的心态呢？正儿呢听说过啊，目前呢有一种非常常用的演算法，用来解决一些眼皮子底下当下的问题，叫做贪心算法。比如说最小化或者是最大化一个目标函数。那贪心算法的核心呢，就是要通过选择当前状态底下最好的一个选择，并不去考虑全局或者是最终的一个最优化的选择。虽然这个贪心算法呢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场景当中，比如说调度的问题啊、机器学习啊、人工智能啊等等的领域，但是大家都意识到说，贪心算法虽然看起来高效简单，看起来很有它自己的优势性，但是呢它非常的有局限性，因为它没有办法保证找到全局的最优解， 而且呢，在很多的时候只能够用于某种场景，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片面的、错误、不理想的解答等等。那这就让珍儿联想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的人生如果常用贪心算法，这个只解决眼皮子底下的利益，不顾全局，看不见整全的一个大局的观念，只想要立刻马上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他人的权益以及整体的利益，那么果不其然，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贪心算法来算计我们自己的人生。这就很大程度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当中会有一个占小便宜顺手牵羊这样的文化。那不管是由于不够满足引起的不开心，心里面不够感恩而引起的一些情绪，或者是由于表面的贪心算法导致的我们生命状态品格的一些缺失等等，各种各样这些现象其实都是浮于表面的。如果更深层的去挖呢，其实在贪心的背后是自私，在自私的背后呢又是深深的不安全感。我们总希望透过自己的抓取而获得那一份深深的安全感，唯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才能够带给我们的。但是啊，从第一天人决定不要神，要自己做神开始呢，我们就陷在了这种绝望和痛苦的自助、自治、自控以及自救的过程当中。所以持续不断的，我们需要透过抓取和获得才能够填补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出来的那个欲望，不管是对物质的欲望、对关系的欲望、对爱的欲望、对肉身的这个欲望，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根源于我们想让他们来填补我们里面唯有神才可以满足的那个空洞。拿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来说，我们大家都听过每一个女人的衣橱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少一条裙子、少一个围巾、少一个包包，不是吗？为什么会有少这一个概念呢？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总是不够的。当我们买到了那条我们觉得只要拥有它我就满足了，我再也不看其他的，眼中再无他物，突然发现买到了之后，哎，我吃着碗里的，我又开始看着锅里的了。因为持续不断的，我们发现没有任何的事物填进那个无底洞之后会产生丝毫的涟漪。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人人都知道总是不会满足的，可是呢，每一次见到某一些事情，我们心里面那个贪念又会升起，它很像一种过敏的状态啊，你特别特别的痒，你明明知道你越抓越痒，可是呢你非得去挠两下抓两下，你心里面才会缓解，才会舒服。所以其实贪心付诸行动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贪心算法一样的，立刻解决了当下的问题，用最高效的、最简单的方法，简单粗暴地解决了。人人都喜欢用这样的方法，因为我们是鼠目寸光，看不见长远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想要去思考整个人生究竟我们要向谁负责，所以我们只想到目前当下怎么样最大的利益化，然后让我心里面这一点点的贪欲得到满足。珍儿曾经辅导过许多的妈妈们，他们在珍儿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 分享自己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在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种辛酸史，那一种血泪史。好多的姐妹都会分享说，哎呀，我其实我知道我那样说不好，我知道我那样做不行，我知道我对我的孩子将来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和伤害，但是不行啊，目前如果我不这么说不这么做，他不就不能考第一吗？他不就比不过人了吧？那我的这个婚姻看起来不就不幸福吗？如果我不这样去做的话，那我岂不就输给别人了吗？太多的时候，我们只顾眼前当下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贪心的表现，因为我们看不到全局，我们看不到他人真正的利益和需要，我们看不到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教会，作为神儿女的这个整体，我们是否失去了在地上的见证。因此，贪心的人呢，说白了，就是仍然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一个贪心的人不可能是奉基督耶稣为他生命的主宰的。比如说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去外面的餐馆吃饭，如果这个餐馆的餐具和纸巾放在那里是任意顾客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就会发现总是在最快的速度就消失了，因为大家不是根据我需要多少我就去拿多少，而总是要拿得过于我们自己需要的。那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换另外一种方法呢，比如说当珍儿第一年开始在家教育我自己孩子的时候，我去到书店去购买教材，哇，琳琅满目，汗牛充栋啊，那该怎么办呢？当珍儿买了一本之后，看到另外一本更好的，我就非常的担心说，那万一如果不买这一本，他就学少了一个部分怎么办呢？结果呢，那一天差不多买了我后面10年都没有用完的一些教材。在这个贪心的背后，其实是不安全，其实是恐惧，其实是存着许许多多的自己想要掌控，但是知道自己掌控不了，所以就用贪心的方法来解决它。正儿看到自己的这一些败坏的历史的时候，忽然之间也能够体会和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妈妈们把孩子们课余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因为他们心里面害怕呀，害怕我的孩子如果学不会这个学不到那个，不就技不如人了吗？那我们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所以必须学这个学那个，必须穿这个买那个，必须拥有这个拥有那个。所以就在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我们里面那个从恐惧感不安全感而来的贪心，导致了让我们的亲子关系陷入一种紧张的状态，让我们的教育进入一种被世俗深深影响的盲目跟风瞎子摸象的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当然了，还有我们由于心里面对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满足于我们目前的丈夫的工作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对我们的爱的表达的状态，我们关系的甜蜜的状态，我们家庭和谐的状态。总之啊，我们真的常常陷在很深的不满、幽怨以及求而不得这样的一个贪的状态当中。亲爱的姐妹们，其实贪心的人就是不满足的人，就是不安全的人，就是没有充满感恩，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目前的状态，同时呢，也是一个没有忍耐，没有成长的人，缺乏同理心。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只会从我们自己很深的需要来判断说 是的，目前我只有这么做才能够让我的心安，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我心里面觉得一点点的满足。我们的利益被无限的放大了，而他人呢，却被我们忽略了。更何况每一个贪心的人都是鼠目寸光，没有长远的视野的人。我们只想解决目前当下的这个需要，这一个燃眉之急，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却忽略了长期的影响和整体的利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贪心算法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恐怖的生命的效应。我们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短视的抉择，并且不自知，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我们的贪心导致了对自己和对他人都造成了伤害。当然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贪心的人就是不懂得珍惜的人，不懂得感恩的人，不知道我们已经拥有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美好，我们还想要更多，我还想要更多，哦，天父，你爱我更多一些吧，让我的丈夫爱我更多一些吧，让我的儿女更成器一些吧，让我的家更有钱一些吧，让我更美丽更青春一些吧。我们可能将自己的生活变得极其的繁琐复杂，甚至会影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总之，亲爱的姐妹们，贪心就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过度追求，自我心中满足而忽略了全局，忽略了他人，忽略了整体的一种自私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能够胜过我们的贪心。
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心路我贪我你都细察。我舌头想提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下。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脸。你的指导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透底。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心路我贪我你都细察。舌头相抵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难受在我身上。